今天我們思想的是何西亞書第十章的這段的說話。大家對何西亞這位先知呢，相信已經在以前的講道呢已經聽過了。侍奉神有時候呢是真的很艱難的，或者可以說呢時時都有艱難的這些的挑戰的。神第一次對何西亞講說話呢，就是說呢你去結婚啦，不過呢我要你揀的女仔是將來呢是會背叛你的，是對你不忠的一個的女仔。我想呢是天下沒有任何的父母會對自己的仔說去揀個人做你太太是將來對你不忠的。在和合本的譯本呢就更加露骨了，在我們的經文那裡呢是打出來的，就是呢今日第十章呢冇打出嚟，但係喺何西亞地講到呢，就係神呢係初次向何西亞說話嘅時候，就係你去娶一個嘅妓女為妻，然後話俾佢聽呢，呢、這個女人呢會對你不忠，而你嘅仔女，你生嘅所生嘅仔女呢亦都會對你呢係不忠嘅，都會是背叛你的。神是藉着何西亞的這個的婚姻來到做一個的教材，來到叫當時的以色列人看到神對他們的愛。有一篇的文章叫做神說他的婚姻亦都不幸福，是神的婚姻是不幸福，是一位元大同牧師，一個聖加達羅省的基督教會裏面元大同牧師呢發表了這篇的文章的。他說我是個牧師，我的太太呢有嚴重的抑鬱症，她的身體亦都太弱了，所以呢屋企裏面一切的家務都是我一手呢是包辦的，我實在呢做得很辛苦。有一天我就去質問上帝，我說上帝我為什麼有這樣的婚姻呢？為什麼我又做牧師，又要在屋企裏面做家用，又這麼辛苦呢？那神就突然對我說我的婚姻都不幸福，我就嚇了一跳，以為自己呢是聽錯了東西了。那神就告訴我，如果婚姻意味到一定幸福的話呢，咁我一定會喺聖經裏面向你哋呢係彰顯一個好幸福嘅榜樣，但係你睇到我自己嘅婚姻呢，由開始到而家呢都係充滿衝突嘅。我嘅妻子以色列百姓一次又一次嘅嚟到呢係頂撞我，背叛我，最後呢竟然將我嘅仔呢釘咗喺十字架上面。雖然冇幸福可言啦，但係呢我仍然是爱以色列，我仍然爱犹太人，因为这个是我给他的应许。我当时呢就茅塞顿开了，心里面呢就得到呢是以前从未得到的，在这方面的这种的安慰，我的眼泪呢就流落来了。我就跟着问神啊，不过太太不跟我讲说话，佢唔睬我，我有咩方法嚟到同佢溝通到呢？咁我點樣可以令到我太太明白我嘅心意呢？咁神話你記唔記得新約話，我向你哋吹笛你哋唔跳舞，向你哋舉哀你哋唔喺度抌一針口，你哋呢係唔跟住耶穌嘅教導，唔玩同一樣嘅遊戲。神話冇人比我更識溝通啦，但係我嘅妻子以色列時時都唔知道我講啲乜嘢，甚至呢根本唔聽我講啲乜嘢嘢。我哋神話神啊，我太太性情真係好固執啊，有時候真係激到我呢好幾日都唔想理佢，唔想同佢講說話啦。 但係唔理佢，我又感到好有內疚感，好有呢個罪惡感。神話我太多時事激到我呢，係唔想理佢嘅。佢話呢，喺埃及嗰段時間，佢哋呢初初就好風光，對唔住，但係收尾呢做咗奴隸，佢哋呢係忘記咗我。我呢係真係想唔理佢哋。喺新舊約之間大約呢三四百年，佢哋呢係違背我，佢哋呢係唔跟隨我。我話呢，我都冇派先知去同佢哋講咩嘅說話。神話我同你一樣都係好辛苦㗎。我話神啊，點解要我都經歷到咁慘嘅一個經歷呢？點解呢我做咗牧師都要有咁樣嘅一個嘅家庭呢？做牧師應該有幸福嘅家庭，應該做會眾嘅榜樣嚟到羨慕我嘅家庭。點解我係家庭係咁痛苦嘅呢？咁神話係要等你明白，婚姻唔一定意味到係幸福嘅。我話咁樣婚姻意味著乜嘢呢？神話婚姻意味著無條件嘅委身。我對以色列比你對你嘅妻子呢好得無數倍，但係以色列依然唔信服我，唔理解我，我哋之間充滿咗呢個呢係衝突同埋爭吵。但係我依然委身於我對以色列嘅應許，對亞伯拉罕嘅應許。你自己亦都喺結婚嘅時候俾你嘅太太咁樣嘅應許，係咪呢？無論貧窮或者係富足，無論係健康或者係病痛，你都永遠嘅愛佢。呢、這個就係考驗啦。你是不是真正的委身于自己的承诺，同埋委身于你所选择的这个的伴侣呢？婚姻就是看你自己怎样是活出这个承诺的这个时候了。我的心里面好像呢再一次的被圣灵来到是充满了。当妻子的病令到我真是呢攰到是不能够再支持下去的时候，我经常的祷告里面呢都隐隐约约好像有个信息求神话，神啊，不如你早点接他回去啦，你接了他回去免除了我真是咁大的痛苦，我真是好辛苦，我真是呢是受不住啦。过咗冇几耐呢，就突然呢我嘅太太呢就失踪喎，佢出走咗，搵唔到佢。嗰啲日子呢对我嚟讲唔单止唔感到哎呀而家解脱咗啦，佢唔喺度，反而呢就係、是、好似行喺死荫嘅幽谷里面。嗰、那个痛苦担心我一世人都未经历过，每日我都呢周围嘅想法只去搵佢，各处可能的地方呢都去找他，夜晚呢都是继续找他的。我的仔呢日头要翻工，咁我就煮好饭等佢返嚟，一食完晚餐呢我就话快啲去瞓觉。咁我仔就瞓到呢係九点钟，我就无声佢话去找阿妈。咁我哋揸车呢就周围通处去佢可能出现嘅地方呢去找佢。佢係有一次呢，若果唔係个仔大声一叫呢，我几乎呢就撞落去停喺马路旁边嘅嗰个卡车上面，因为真係太攰，真係好难支持落去啦。当我哋一路走嘅时候呢，我一路心里面一路开车嘅时候呢，一路心里面就向神呼求话，主啊，你让佢快啲返嚟啦。唔理佢变成咩样子，我都应承一终身嘅服侍佢，你千祈唔好将佢呢係接返去呀。咁 我一声一声嘅呼喊，以灵翻嚟啦，以灵翻嚟啦。喺嗰个时候，神突然对我话：你知唔知道啊？呢、这个就系我当初呼召以色列人翻到我面前嘅嗰个境况啦。以色列家啊，你哋转回啦，你哋呢系转回啦。我当时泪流满面，心里边充满咗由神而嚟嘅爱同埋平安同埋力量。经过五日撕心裂肺嘅周围嘅咁样去揾佢嘅痛苦之后，我终于呢系揾到出走咗嘅个太太，揾到啦。由嗰阵时候开始，我唔敢再有叫神将佢接翻天家嘅呢种想法啦。心里边转，而家想到嘅就系话，主啊，无论点样，只要佢喺我身边就好啦，就够啦。佢身体恢复啲，好啲啦。我哋又时时一齐有机会呢，甚至出外嚟到系讲道。虽然佢唔能够系参与我嘅工作，但系只要佢跟住我就好啦。夜晚有佢瞓喺我侧边，我就觉得我心就定啦，我就呢系瞓得着觉啦。我呢个时候就真正认识到太太嘅呢条嘅肋骨啊，虽然系软弱，但系对我嚟讲系唔可以缺少嘅。婚姻唔系意味住一定有幸福，但系婚姻系无条件嘅委身，呢、这个就系神对以色列嘅爱，亦都系神对你对我嘅爱。神唔甘心见到我哋继续系喺一个自欺欺神嘅呢个状态里边。喺何西亚书第十章里边，我哋就睇到有呢段嘅经文。以色列系一个茂盛嘅葡萄树，先知系做出咁样嘅宣示。以色列茂盛嘅葡萄树，以色列人自己喺2700年前都系咁样睇自己，以色列强国大国茂盛嘅葡萄树，结果繁多，果子越多就越增添佢嘅祭坛，地土越肥美就越做美丽嘅柱像。呢个系佢哋嘅光景，佢哋个人嘅光景，或者咧佢哋呢个国家嘅呢个光景，佢哋活喺所罗门嘅嗰个嘅繁荣、嗰个嘅荣华富贵嘅余晖里边，佢哋系一个强盛嘅国家。虽然而家分成南北两个国家，但系佢哋仍然系盛大嘅以色列。茂盛嘅葡萄树开花结果，结果繁多，但系果子越多就越增添祭坛，而呢啲祭坛系耶路撒冷以外嘅祭坛，系神冇叫佢哋起嘅祭坛，系佢哋私下起嘅祭坛，唔系向神奉献嘅呢啲嘅祭坛。地土越肥美，佢哋自己越肥大，佢哋嘅荷包越肿胀，佢哋就越制造美丽嘅柱像。有时候我哋翻大陆旅游，我哋都见到有啲嘅官方嘅帝王起嘅嗰啲建筑物，有啲嘅华表系咪？有啲叫做华表，嗰啲就系柱像，嗰啲起咗嚟咧就系、是、宣扬。君王的那个的权威，宣扬君王的那种的荣耀，他们在人的面前自己歌颂自己，就是设立那些的华表，那些的柱像。以色列人都有这样的习惯，他们的地土越肥美，他们越张大，他们就越自夸，就在人的面前显露他自己。 我哋今日做基督徒，当然就话我哋嘅恩典喺神嗰度嚟嘅。我哋若果系越丰富，我哋越得到神嘅赐福，我哋就越将荣耀归俾神。但系当日嘅以色列茂盛嘅葡萄树，结果繁多，佢哋自己系得到益处嘅时候，佢哋就自我嘅膨胀起嚟。或者呢啲系2700年嘅事啦，或者呢啲就系以色列人当时嘅佢哋嘅罪恶、佢哋嘅败坏、佢哋嘅离开神，或者我哋话今日我哋做基督徒，我哋唔会咁嘅，我哋将一切荣耀归俾神嘅，冇错。喺嗰啲唔信神嘅人嘅口里边，好多时候呢，我听到都话基督徒呢口里边就讲得好靓嘅。但是很多未信主的人就是因为基督徒而不去教会，而呢是不做基督徒。基督徒茂盛的葡萄树，结果繁多，但是我们果子多，是不是我们就增添我们自己的祭坛？虽然人家看不到，出面人看不到我们的为他神，为我们自己崇拜的，我们建造我们的偶像，建造我们的祭坛，我们离开了神，我们在这里自己呃自己，我们自己是呃着神。以色列人曾经这样做，是这样做。第三节话，他们必定话，是何西亚话，嗰时当时嘅以色列人话：我哋冇王，因为我哋唔敬畏神。佢哋都有啲自知之明，佢哋都知道自己呢系唔敬畏神。我哋冇王，因为我哋唔敬畏耶和华。王能够为我哋做啲乜呢？佢哋即系呢啲班呢班做皇帝嘅，为立约说方言，起假誓，因此栽罚如苦菜滋生在田间的泥沟中。有啲难读。泥沟田野田地经过耕种嚟到呢，搵泥开咗整松咗，应该呢就生出好嘅果子，应该就结出呢系五谷，结出呢系果实嘅。但是栽罚好似苦菜咁样生喺泥间嘅呢个泥沟里面，好多嘅努力，好多嘅劳苦，好多嘅付出，但是生出嚟嘅不过系苦嘅菜，一扎苦嘅菜。以色列人有一个对比，一方面就系好肥大，好结好多果子，但是另外一方面在政治方面，在他们的管理方面，在他们的国家里面，大卫过去了，所罗门过去了，耶罗波安、罗波安过去了，现在面对的就是我们没有王，有王等于没有王，我们的王不算是王，我们不敬畏神，王算得是什么？我哋要自由，我哋要自主，我哋要独立，我哋冇王，我哋嘅劳苦喺政治方面，喺国家方面，好似係好多嘅努力，好多嘅耕种生出嚟嘅係苦菜一扎嚟到，冇咩嘅结果，冇乜嘢嘅呢个嘅前途。佢哋嘅政治制度是越走是越往下的。这里说王能够做什么呢？他们为立约说方言，王是讲大话的人，王在这里答应百姓很多的东西，在这里发假誓，没有结果的，是没有为人民做任何的东西的。王为了国家的安定去亚述国，去这个埃及寻求帮助，签订谋约 但是都是讲大话的，都是起假誓的，都是政治的游戏，为求自保去投靠其他的强国。但是神放在一边，不再靠神的这个的保护，政治方面是混乱的，包括他们的家庭，家庭制度是处在一个崩溃的状态之下。撒玛利亚的居民必定因为百亚文的牛犊惊恐，崇拜牛犊的民和喜爱牛犊的祭司都必因荣耀离开，荣耀离开了他敬拜的这个假神，这个的牛犊，这些的祭司呢都应该呢是悲哀了。人必定将牛犊带到亚述当做礼物献给耶雷布王。以法莲代表了犹大的民族，代表了以色列人，必定为自己的计谋是惭愧。何西亚在这里预言说，他们为自己来到铸造这些的牛犊，敬拜这些的牛犊，有一天这些的牛犊要被掳去当做呢俘虏了的这些的礼物献给呢是打败他们的国家，他们的宗教的系统来到是崩溃了。这班的王，撒玛利亚的王，撒玛利亚是以色列的首都，他的王必定灭没，好像水面的沫子一样，好像是那些水冲来冲去大浪的时候一些的垃圾，一些的水泼一样，那些皇帝的命运都是这么脆弱，pop 一声就没了去了。百亚文的祭坛幽坛，百亚文就是指住这个呢是伯特利，伯特利的幽坛就是以色列取罪的地方，必被毁灭，荆棘泥疾必长在他们的幽坛上。他们必对大山话遮盖我们，对小山话倒在我们身上。为什么？因为审判要来到。牛犊的出处在哪里呢？为什么好地地可以敬拜耶和华，反而又走出一些的金牛犊呢？那我们记得呢，当是摩西将以色列人带出埃及的时候，在西南山的时候，神呢是颁布律法，神亦都呢是呼召摩西上山来到听神呢告诉他怎样建造这个的会幕，怎样来到做这个的祭坛和呢会幕里面所有的器具。摩西在西乃山呢四十日夜，在山下面以色列人说，哎呀，那个带我们出埃及的摩西不知道去了哪里，不知道呢现在他怎样啊，快点快点快点，亚伦你为我们做回一个神啦，等我哋见到啦，我哋嘅领袖失踪啦。亚伦用金铸咗一个嘅牛犊出嚟，就对以色列人话，呢个系带你哋出埃及嘅神。当时亚伦嘅心态唔系话呢个系代替咗神。我想亚伦喺经文嗰度呢冇咁嘅意思，不过就话你睇唔到上帝，你睇唔到呢个带你出埃及嘅神，你而家又再睇唔到摩西，你要睇到啲嘢，你要呢係有啲嘢喺你嘅面前做你敬拜嘅对象，而家有呢个金做嘅呢隻牛，你睇到啲牛，呢、这个牛呢就係、是、代表咗嗰、那个，唔係话呢个牛系神，系牛呢代表咗俾你想起呢个带你出埃及嘅神。但係呢个系滥用咗祭司嘅权力，呢个系传出一个假嘅一个嘅异端嘅呢个嘅信息。牛犊从此就出现喺以色列人嘅历史里面。而当以色列分成南北两国嘅时候， 耶罗波安为了免除自己的百姓去继续去耶路撒冷敬拜上帝，或者呢就受影响就归回大卫的王朝，他就做了两只的金牛犊，一只呢放在伯特利，离耶路撒冷北边大约十里的地方，另外一只就在最北的一个城市啊，放在但的地方，就对以色列人说，这个就是你们敬拜的对象了，你们不用回耶路撒冷敬拜。今天我们可能都听到人家说，不用回教会敬拜的，道道在屋企敬拜都是一样的，道家敬拜都是一样的，我们的宗教已经是扭曲了。当日的以色列人活在一个扭曲的世代，他们的自我观念，他们做财富的看法，他们怎样去炫耀自己，他们在政治方面，在家庭里面制度的这个的崩溃，他们在宗教方面的这个的败坏，道德的这个的沉沦。何西亚说，转回啦，转回啦，归向真神啦。在这个的十二节，我现在呢是要跳到第十二节了。何西亚说，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够收割慈爱，不再是苦菜，不再是辛苦流汗满面是耕田，但是得来的是苦菜一把，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够收割慈爱，不要再自欺了，不要再在这里呃神了，不要再在这里骗鬼了，不要再跟其他出面未信的人说我是基督徒了，而不要实在的这个的表现了，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够收割慈爱。现在就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等神临到，令到公义好像雨一样降在你们的身上。这个是何西亚2700年前对以色列人讲的说话。今天这个礼拜上一个月我栽种了什么公义，什么叫做栽种公义，我是不是全谦卑，是不是行公义，是不是有怜悯的心与我的神同行，又说我像孔雀一样有我的华表，有我的幽坛，我口里面有神，我心里面再没有真神的存在。回转吧，回转吧，今天愿神的灵再一次的感动我们，愿神的公义好似雨一样降喺我哋嘅身度，令到我哋可以话呢、这个系我栽种嘅公义系乜嘢？你嚟紧呢个礼拜想下，我系咪栽种紧公义呢？我嘅盼望系咪喺神嘅面前？我唔系收割升职，唔系收割加人工，我系收割慈爱。这个是神对以色列的说话，亦都是今朝神对你对我的挑战。愿神的恩典，神的公义临到我们个人身上。